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向你交托啊，我们真的每周都盼望着这样去查考你话语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很短暂啊，真的求神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啊，使我们能够看到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光来，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真意啊，求神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现在今天呢，就开始查31章。我相信大家在预备经文的时候看到，到31章就是一个段落了。从32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内容，那是我们下一次要查的，就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金牛犊事件。那么到今天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段落了。那么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的话呢，就是到今天25章到31章。是整个神给那个会幕的一个蓝图的一个小节了，就是神从把摩西召到山上去，跟他说我们要建造一个会幕与以色列百姓同住。那么到今天为止，那么这个蓝图就讲完了。然后摩西就拿着这个蓝图，我们还看到有两块法板，就是神话语的一个总结给了他带回来。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在这一章中间要解决的，就是蓝图已经出来了，现在问题是谁来做，对吧？谁来建造？那么今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神在建造的过程中特别特别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安息日的制度。这个安息日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是在一早就提出来了。那么神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就说你建造的这个过程中，按照人的心意，就是说这个的话埋头的话就赶进度，赶紧去把这建起来。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的，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一下，在建造的过程中安息日你们要坚守。为什么今天他又把这个安息日制度重说了一遍？简单的来讲，安息日的制度就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证据，一个凭据啊。那么守安息日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反过来讲就是以色列人的心中还有神，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那么的话呢，今天的这个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神和摩西颁布这个律法书的，包括这个会幕建造蓝图的这个过程中，好像这一切都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紧接着在下一章就发生了一件在地上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就形成了一个文学，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吧？一下在天上，一下在地上，一下是这个属，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完全是淫乱的，对不对？这是两个强烈的一个对比。这就是今天经文呢，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经文的话呢，还是从观察，基本的观察到基本的结构，然后慢慢进入到细节的观察。这是我们这个归纳查经方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式哈。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结构的话呢是比较清楚的，就是1到11节是关于谁来做啊，就是找谁来做这个工程，或者说谁来牵头负责这个工程的建造。那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人物了，相当于这个工程的指挥长了，对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神在11到12到17节提醒摩西，就是建造的过程中不能忘记神。那么怎么不能忘记神呢？守安息日制度啊，这个就是神强调了一遍，把前面的内容差不多就重复了一遍。第三个就是最后的内容了，18节是一个单独的内容，就是神把10诫的两块法板赐给了摩西，让他带下山去。那么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与神相会的那个生活，那个时间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就是今天的三个部分，这个结构是比较清楚的。好，那么我们观察这个细节的部分呢，就是今天经文当中几个比较，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比撒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 这两个人是神专门挑选出来去建造这个会幕的总指挥，差不多就这个角色了，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了，差不多就这样。但是这其实这样称呼一点都不过分呢，因为这是不是一个小工程，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呢，所以他那个动用的人力肯定是非常的多的，物资材料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他需要两个特别的人，啊，这是两个人。然后后面呢，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了有几个特别的表达，就是第三节，就是选这个比撒列的时候，神说要用我的灵充满了他，啊，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话。为什么特别？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安息日的制度，在十四节，就是对安息日制度的强调，强调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就是干犯这个安息日的人要被治死，然后呢，在这一天当中做工的人要被剪除。这个话我们怎么理解？这是我们需要去解释，我们是看到的，我们需要去解释的。然后呢，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安息日作为永远的约，这个地方神是特别强调了永远的约，就是安息日制度出现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还有两块法板是神用指头写出来的，这个话很特别，对吧？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经文中观察到的比较特别的几个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一一的把它找出来，但是让我们贯穿整个经文中比较特别的部分，我们在这里找了几个我们观察点出来，然后以此来把它就是说里面的内容解释开来，可以把我们整章的内容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概览了。那么我们把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在细节观察中的问题，这个观察的这个内容，把它提出变成问题，这就是我们去解释圣经的一个步骤啊。这个步骤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查经或者是在研经的过程中的话，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你看到的或者你不理解的部分都把它圈出来，然后一一的去解答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会去查考这个注释书啊，或者是我们去查考资料啊，那等等，这些都可以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我们那个比撒列啊，这是今天的话一个主要人物。那么在这个首先要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名字的话，一般都有他的意思的啊。有一本就是圣经人民词典啊，这个书是蛮好的一个工具书，里面在圣经里面3000多个有名字的人的话，他在这个里面每个人的名字他都有他的意思的啊。以色列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比撒列呢，他的意思就是原意就是在神的荫下啊，这个意思非常的符合他的这样一个被呼召出来服事的特点啊，他是神的遮盖之下的这么一个人啊。好了，他出自哪里呢？出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主耶稣的支派哦，对吧？大卫的支派啊。那么在建造会幕的这个总指挥的这个人选上，神他没有从别的支派去拣选，他从犹大支派拣选了一个人啊。你看这个很特别啊，他不是从利未支派去拣选的，那他也不是从别的支派，他是从未来大卫和主耶稣的支派当中拣选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所有后来支派当中是做王的啊，是做领头的啊。好，那么这个人选出自犹大支派，是非常的合乎这个圣经的一个背景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后来就说我们要看到以我的灵来充满他的话，那么这个话是指的谁呢？充满这个比撒列。那么在圣经的当中，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说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比撒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被神这么样的看重呢？应该说他是一个全才型的一个艺术家啊。我们说他是工程师，好像这个好像还不是很贴切，他是一个艺术家。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在这个第五节关于比撒列的这样一个 神选拔他在恩赐上的特征很特别，他你看用他能够想出巧工金银铜各样的 工艺，这个说明他在什么呢？在金属工艺方面他是专家，对吧？这个工艺方面。第二个，又能刻宝石，那就是在雕刻宝，在这个宝石这个各样宝石的这样一个雕刻上面，他也是一个人才。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了，对吧？一个是金属工艺，一个是宝石行业，对吧？宝石加工。第三个，雕刻木头，你看他这个木材雕刻啊，你看在很多的这个圣所的这个里面的话，这个器具上面是有雕刻的，他这个方面也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不是在这里出现的，是在后面35章中间出现，有一句话，他在刺绣的这个刺绣的方面也是一个专家。所以我们这样说，是不是一个全才型的艺术家，对吧？所以非常的难得，所以在恩赐上他是很特殊很特别的。而且在35章的34节有这句话提到了这个比撒叶，就是什么呢？35章的34节就是说这个比撒叶和这个
亚和利亚伯
的话，
心里灵明，
他们能，对，他们能教导人。所以的话，他不是自己能干，他还能教导人。这个作为指挥长和副指挥长的话，教导人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对吧？不光自己会，他还能够去指挥人，去教导人，教人怎么做。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带领者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你看，能教导人，所以神选拔他的工人不会看错的，对不对？有智慧，有能力，你看他不仅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属灵的生命是很饱满的啊，有力量的，而且在恩赐上是非常杰出的人。所以神在这个方面选比撒叶是没有错的，对吧？我们看到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他是选拔了一个什么呢？虽然他在这个恩赐上非常突出，但是的话呢，他其实还是一个工艺人，工艺大师了，对吧？所以我们看神在呼召人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都是祭司、先知，是吧？这个属灵的领袖，真的包括牧者，包括这个都是神呼召，好像神呼召的都是属灵的人才，对吧？其实在这里，神呼召的是一个工艺大师，是一个工匠，对吧？所以神的呼召，他不仅只是说领导属灵的领袖，他也呼召到一些神在具体的工作中他需要去使用的人才啊。所以这里比撒叶是一个工匠，那也包括了我们其他的，我们普通的职业的这样一个从业人员，都是神呼召去服侍神的。这就是清教徒的思想，清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神呼召，神的呼召啊，他们把这个称为天职啊，这称为天职观是从清教徒来的。所以神呼召不是呼召光只是呼召在属灵中属灵上服侍他的人，所有的职业工作包括普通的工作都是神呼召的去服侍他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而且我们这里也看到呢，这个比撒叶也是基督的预表。哎，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比撒叶是被神呼召出来去建造会幕的。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用他自己去建造神的殿，对吧？他们说你们这个神说主耶稣说他说这个殿拆毁有我3日之后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么是不是他就是新约当中的比撒叶，对吧？所以这也是主基督的预表。那么第二个，亚和利亚伯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帐幕。你看这个名字也是很特别，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名字把他呼召去做神的这样一个会幕的话，那不就是父亲的帐幕吗？是吧？所以他的名字的话也是有特别的意思，但是他是出在另外一个支派，他是出在但支派的。那么他的那个恩赐在哪里呢？我们在后面38章23节中看到，他 他是雕刻刺绣的专家，这个是清楚的提到的。好像在这个方面他跟比萨列他逊色一点啊，但是也是很杰出的，同样也提到他是能教导人的。所以作为两个这样一个带领者，两个带领者的话，他们都是有教导人的恩赐的。那么在这样两个人的职分配搭上面，显然是有主有次的。比萨列是第一，是吧？是总指挥长，他是副总指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从亚侯利亚伯的身上看到了，在神的这样一个事工当中，他甘愿做一个助手的配搭，对不？他显然是一个助手，所以这个在上面看到他们是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由神来安排来使用的啊，这是一个好榜样。好，我们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在呼召这个比萨列的时候，神提到了智慧、聪明和知识。那么知识好理解，那就是做具体事情的一些具体的理性的知识。那么智慧和聪明我们怎么理解呢？那么在智慧的方面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语境当中看，它是和神有关系的。那么它就是我们在在箴言的里面这个箴言的一章十节吧，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的话，智慧是和神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智慧是比萨列有神的智慧，他是要怎么？他是能够去领悟神给他的那个在会幕建造当中属天的意象，这是一种智慧，第二个聪明是什么呢？可能聪明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和理性有关系的，是能够把这个具体的工程的一些事情能够分辨出来，形成方案，这可能是和聪明有关系的。所以神在这里分开说，有知识、有智慧、有智慧、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它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所指的，啊。那这个和我们在服事当中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在服事中也是要有智慧、有聪明的，啊，要能够去找到神给我们的意象，同时也能够把意象变成我们行动的方案，这个就是有智慧、有聪明，对不对？好，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在安息日的制度上，这个干犯致死做工呢要剪除。我们在圣经中不止一处看到这个表达。那么干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它这个比较让我们好理解的就是亵渎啊，亵渎就是把神的事情变成俗的事情，把圣的变成俗的。这个英文他用的那个单词是比较好的，就是这是一个词，这是一个组合词啊。前面就是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时候有个 consecrate， 对吧？就是什么？这是两，你看这个后面的后缀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sacred， 这个就是关，这个就是神的意思。这个词根就是一个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下面的 consecrate 就是把那个神的事情一同去高举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神圣奉献的意思，这个就是归神为圣的意思。但是反过来地就是这个词根就是拿下来的意思嘛，把神的事情拿下来，就是把圣的事情变成俗的，这个就是亵渎啊，这个就是干犯，对，这个词根的话，这个 sacred 就是神呐、啊。这个我们这个字其实它从这个词根来，我们有一个英文里面叫 sacred， 神圣的，神圣的，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看英文就很清楚，那么干犯就是亵渎，把圣变成俗，这个就是神他禁止的。这种人要什么呢？要致死。那怎么去理解他呢？就是说，比方说神所要守安息日，比方说这一天的话，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他忘记了，他忘记今天是安息日了，他跑出去做了什么，这个的话是误犯，这个叫误犯，他忘记了，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设了 好几种神祭祀的制度，什么有燔祭，有赎祭，平安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个那个你去读利未记的前面五记的时候，在这个赎罪祭的每一个开头，它都有一个误犯了什么罪，所以赎罪祭是对人误犯的罪的一个赦免，但是对那种故意犯罪的神就没有放在那个赎罪祭的里面了。所以的话，对这个为什么叫干犯，叫这个亵渎的罪呢，神是严厉的呢？那要致死的呢，就是他是故意的，亵渎就是故意嘛，把神的事情变成俗的事情啊。那比方说他明知道今天是安息日，他偏要出去做什么，那这个就叫亵渎了。或者在公开的场合去反对神的什么，这也叫亵渎了。那这个就是要致死，致死就是说在圣经中经常看的就是要被石头打死，这个就是立即的审判啊，就是人间呢、啊、马上执行的，这个就是致死的罪。好了，后面这个叫剪除，做工的叫剪除。剪除的话呢，这个的话从字面来讲的话，就是那个树枝从树上剪下来啊，所以的话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cut off， 这个就是剪下来啊，就是把它从把这个枝子从这个树上拿掉。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把它从这个以色列的共同体中间拿掉。那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讲是两层意思，第一个他被剪除首先是从他的家族中被剪除，他有一个家族嘛，是从家族中被剪除，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的话就是被以色列的共同体所剪除，共同体是什么，就是工会啊，就是他的大的共同体中剪除。那么这一点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啊。我们原来在中国的这个宗法社会当中，如果人能够人在这个家族当中被除名的话，就是被剪除啊，就是成为就是从家祠堂里面把他的名字扔就除掉，这个就是除名，这个就是 cut off， 意思差不多。那他就不再属于这个共同体，他就是一个孤人了、啊，就是我们说孤魂野鬼啊，就是这样来的，没有家族。以色列人就更严重，他因为是有信仰的共同体，他被从神的共同体当中剪除。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剪除的后果比那个致死还要严重，大家理解吧？致死是肉体消灭，但是剪除的话呢，它会带来灵魂的消灭，因为它被从以色列的共同体当中被拿掉了，与神隔绝，所以这是剪除的后果。其实剪除是更严重的，它是神的审判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上面的话呢，不管哪一种其实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是把它，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旧约中我们多处的遇到这个致死和剪除的这个字，所以我们把这里把它解释一下。好，那么还有如何理解啊？这个有一句话，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个话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为什么神特别的去强调这个安息日要作为永远的约呢？因为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说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在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守着我的安息日，因为你我之间这是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安息日是神和人之间圣约的证据，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属神的记号，就是安息日是以色列人属神的一个可见的记号。以色列人他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呢？他们守安息日啊，所以这相当于是神的圣约啊，在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动态的维持，每一周要守，每一周要守，它是一个动态的，保持着他们这样一个民族的特征。所以这样的话，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就形成了以色列人一个信仰的传承机制，一代一代的这样去世世代代的守安息日。所以有一句话呢比较特别，我不嫌它长，我把它专门的写在这个 PPT 里面。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家叫阿哈德哈姆，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安息日到现在都有啊，现在都还在守。 他说不是以色列守住了安息日，是安息日守住了以色列。这个话是不是说得非常的好，对吧？所以我把这句话专门把它写出来列在这里。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经历了差不多2000多年的王国啊，能够还保持在复国以后还保持着强烈的这样一个民族特征，安息日的制度是在他们中间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是安息日守住了以色列，才使他们的民族的特征没有被消灭啊。按照人类学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一个国家灭国500年以上，这个国家就很难复国了。但是它有2000多年灭亡国了，但是1948年他们复国了。你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奇迹啊，这是一个神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去把它强调一下的。有时候这一句话我们读过去了，其实它里面所蕴含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属神的含义，在这里我们把它打开看，我们才觉得哇，安息日这么重要。所以还有一个呢，安息日为什么神强调呢？就是效法神的节奏。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给我们确定了安息日的制度，那么是神做事的节奏。神本来是不永不停歇的，但是他特别的停下来一日是赐给人的，让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工作的节奏。不是神需要去安息，而是人需要安息，是让人知道人是人不是神。在人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劳作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安息的制度的话，人就会迷失了。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社会上不信主的人，这些世俗的人的话，他们工作是不是就是这种特征？他们没有安息日，没有主日，他们最后他们就迷失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了，对吧？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有主日，我们有我们的安息，在主里的安息，反而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对吧？这是属神的特征，属神的记号啊。所以礼拜为什么很重要呢？它是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一个与神关系的记号啊。那么这里才通过安息日的制度预表，基督才是我们那安息日的实体。我们在主的日子回到基督里，是我们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安息。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们的安息，对吧？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终极的安息啊，他是安息的实体。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两块法板是用神的指头写的石板啊？那这个的话呢，两块法本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啊，解经家们有不同的看见，有的说是那个十诫前一块第一块写了4诫，后面写了6诫，有这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两块是一样的，正反都有，是一个 copy 啊，就是一式两份啊，是这样的。那么那么比较倾向的是后面这个解释，是一式两份。因为在近东文化当中的话，这个石法版作为一个约版的话，它是两份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是它有它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要看这个指头怎么写的石板。那么神不是看不见的吗？神没有形体的吗？那么这里特别强调神是用指头写的石板。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这个神的这样一个定义当中，神是个灵，对吧？那么他说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应该说这是拟人化的一个说法，它是一种强调。强调什么呢？神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石板是我直接的写的，我亲自写的，而且是就是说他用指头，他是如果这样说，这是用我手指头写的，那是表示他的一个强调，也是他的一个权威，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用指头写的那个呢，还有一个这个在新约当中的话呢，我们在一处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看的有点意思的，就是在这个11章20节当中， 十一章的二十节当中，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呐、
啊，
就是我靠着我的，我说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说的这个话。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有一个平行经文，主耶稣在那里说的是同样的话，但是有一点表达的不同，就是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证明这个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个平行经文，也就是说神说这里我的能力和我的灵，它是个平行经文。但是这个路加福音说我的能，凭着神的能力的原文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神的能力，其实在所有的直译本全是神的指头，神的指头啊，你们看那个英文中英文版的那个翻译的话啊，可能 NIV 还不是这样的，你要读原版的那个 KJV 或者是那个 ESV 那个原直译版，它就是神的指头。我们有一个中文的叫吕正中译本，它翻译的也是神的指头，原文啊，神的指头，那么我们这里引申一下，为什么要查经要查深入一点呢？这就是我们查经的一个乐趣了。这个地方听到神的指头，在新约当中，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也看到神的指头。那神的指头到底可能是指的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平行经文，就是指的神的灵呐、啊，
神的灵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平行经文借用到这个今天的经文来看，这两块法版是神用他的灵写的石板，也就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律法的雏形，是用神的灵写成的。那么神的话是用神的灵写出来的，那这个神的话的作者是谁？是神的灵呢、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手上拿到的，我们这个神圣经神的话是神，真正的作者是谁？是圣灵呢、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指头的这个，你看到平行的经文，然后看到这个看到我们圣经的这样一个我们关于圣经作者的背景的话，哎，这个都是有关联性的啊，这个帮我们去解释圣经是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个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指头啊，我们引申出的这个这样一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是比较有趣的，我就专门把这一点拿出来，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查经深入了一点点啊、哦。然后呢，关于石板的话呢，为什么神用写在石头上？哎，有一个就是说石头是不变的，它有永恒性和不变性，也就是神的话写在上面是刻在上面了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个刚才两块法板我们已经说了，一是两份。那么就通过这个法板，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是最后把它写成了石板，也就是神把它和摩西说的话从口传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实物的，写下来的实物的，白纸黑字的，对吧？然后呢，把神的启示，神在启示的这样一些意象的话变成一个可执行的话，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神的话的结果了。另外呢，还有解经家们说了另外一层意思，我觉得也是很好提醒我们的，为什么神把这个刻在石板上，就是这个石板的特征是什么？很硬的，是不是？人的心呢、啊、他是说，这不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刻在人的心板上吗？对吧？这个神的心，人的心的话是硬的，神要把它刻在这个石头上啊、对不对？后来的话，我们在一些著中看到，我要把石心给你换成肉心，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的话，你说这个石板，它有这个解释是完全合理的，对吧？就是说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呢、啊？神的话只有刻在上面才能够打上这个印记，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里面有些这些我们观察到的东西，你把它提炼出来，你做一些释经方面的研究，你把一个一个意思把它检查出来，把它解释出来的话，就像一个个珍珠一样的，你让它开始发光了，对吧？好，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把这些珠子把它要串起来，这就是我们释经的工作。 我们查经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去做了，把你找到的珠子最后把它串起来成为一个项链，这就是我们要最后要做的工作。好，那么这个归纳的要点其实前面的话很清楚，今天这个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一二三点啊。那么我就不说了，大家这个 PPT 上面有。那么我们在归纳了这个本文的要点的时候，这个本文呢、啊、这个文本的要点把它归纳以后，我们要稍微往下面看一点，这个里面蕴含了给我们告诉了我们有些什么神学的含义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晋升一步的。那么今天首先提到了关于圣灵啊，第一次提到一个灵充满一个人。那么圣灵是什么？它是一个人服事的恩赐和力量的源头。所以神说我最早说的就是，你看这个提到比撒列的时候没有说他的能力，首先说我以我的灵要充满他。所以圣灵是一个人去服事担当的源头，力量的源头啊，没有圣灵的这样一个充满，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人是不能被神使用的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我们看到的神学原理。第二个呢，安息日在这里强调是神与以色列人的一个可见的契约，是一个契约的一个记号啊。第三个，安息日提醒人的话，工作的时候停一停，就是回到神，就是对神的信靠高于人的工作，人对神的信靠高于人自身工作的价值，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法版在当时作为一个见证，就是一式两份的话，它是见证神的圣洁和真理，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要把这个归纳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些经文虽然看似这个中间的话没有，不是一个叙事的逻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经文整理以后得到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把它概括一下，就是什么呢？这里是关于会幕的建造，就是神的圣功啊。我们把它提炼出，神的圣功都是这样的，不光是建造会幕，做别的圣功也是这样的。他必须首先要有恩赐啊，要有恩赐，要有圣灵的引导，这两个条件都得有。同时呢，这个圣功要按照神安息的节奏去做，对吧？来完成，在这个就是说安息的节奏，而且要在真理的根基上去完成，因为还有石板，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各个方面都点到了，概括成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去这个拿到一个经文的时候，一章也好，一段也好，我们通过这个方法，这个是有法可依的，有方法可循的，然后一步一步的最后得出这个经文的这个中心思想啊。这就是我们去查经的方法啊，这是归纳查经法的一个比较标准的模式了。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通过这个方法的研究，要把圣经要说的什么，圣经的作者圣灵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找出来，就是要把圣经本身的东西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这个呢，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大家能理解吧？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去研经的话，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经文当中了。这就是查经和研经的大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有点笨，有点花时间，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你可以把圣经本身神的意见这个意思去找得出来，是神在对我说什么话，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同工们呢、啊、在一起，我们一起研究这个方法，我们需要掌握这个方法啊。这是我们去把神的这个话语能够不偏不倚的得出来的一个可靠的一个途径啊。那么呢，有了这个，我们得到了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再去应用，就是把神的这个经文的本意找到以后，我们再去应用，这才是对的啊。好了，那么今天的经文的话呢， 那么是关于前面这句话，我们中心思想。那么我们能够去应用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找到一个相关性，这是我们是一个我们去查经以后得到应用的一个能力的训练，这是一个技巧的训练。因为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当中能够找到今天的经文能够怎么样过渡到我们自己的应用生命应用当中来。那么这个不能硬搬，这个中间要有几个要有几个我们几种方法。我们介绍过有文法的方法，有要节的方法，有这种中心思想的方法等等，都是我们去找到相关性的一种途径。那么今天呢，有一个关键的经节啊，就是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做各样的工。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关键。我们从这个比较容易找到这个相关性，过渡到我们的应用上，也不脱离的，也符合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呢？作为服侍神的人，我们要有恩赐，要有圣灵，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关联，对不对？这是今天的经文，从比撒列的身上我们看到的。那么有什么能够支持我们的这样一个相关性呢？我们要从经文中间能够找到啊，它不是孤立的。那你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说，耶和华的灵在谁的身上，住在他上，这是指的弥赛亚说的，对吧？然后他有知识和聪明，有谋略和能力，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对不对？那就是说作为弥赛亚，他来到这个神所拣选他那个来世上拯救做救赎的话，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有智慧，有能力，有谋略，有知识。你看这和比撒列当时说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经文，对吧？这弥赛亚也是来完成神最伟大的一个工作的，对吧？好了，那么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其中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不是依靠势力，玛莎传道提到的，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的。所以这个和我们刚才这个相关性是密切的，对吧？还有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实践，这是一个实践，在新约的实践当中，在最早的执事的这样一个团队的选拔当中，是不是贯彻的这个原则？也是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第一，被圣灵充满；第二，智慧充足；第三个，有管理能力，对不对？从斯提凡为首的七个执事，他们是不是也符合这个条件？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相关经文，对吧？好了，最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人都是必须枝子接在葡萄树上，离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一个主耶稣的表达，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靠着他的灵，靠着他的恩赐，靠着他给我们的知识，我们靠着和他的亲密关系，我们才能够做事，对不对？所以大家看，我们通过今天经文找到这些支持我们的相关性，那我们得出应用，就是有效的服侍要建立在与神亲密的关系，恩赐圣灵充满，来完成神的托付，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应用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不管在教会做什么样的服侍，我们大大小小不同职分的这样一个服侍，有重要的，可能也有这个基层的，可能或者很具体的一些教会服侍的一些具体事情上面的，其实都需要这个，都不是靠我们自己人，都是靠着神。我们能够在服侍上有一点果效的话，要有神亲密的关系，要有圣灵的充满，要有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啊，所以这样才能去完成神的托付，对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应用。好了，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如何来应用方面的话，那就是和今天几个相关的问题我们整理出来的话，那么从这个我们比方说神，我们能够感受到神是在哪里呼召我，我在哪方面可以靠着神去转换成服侍的能力。还有呢，我们在服侍当中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感到疲惫，我们什么时候靠着圣灵让我们觉得轻省，对吧？然后呢，我们在繁忙的节奏当中，我们是不是住在神的荫下，就像比撒列那样，那么 我们服与神这个服事占据我们与神这个相交时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还有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是不是因为工作忽略了在主前的这样一个安息呀、啊？对吧？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的手中的工作来信靠神？这些都是和今天相关的一些问题。好了，我是紧紧张张的把这个来分享，但是今天时间还是有点长了。大家说上一次说半个小时太短，今天说稍微长一点又太长了，对不起大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分享啊，感谢神。我们祷告结束，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没有结束，我们大家还是要交通一下，好吗？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查经的时间，让我们啊透过你的话语看到，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圣灵的充满是多么重要，也要求神来赐给我们相应的恩赐。我们在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谦卑的服事你，我们求神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能够明白，我们作为神的工人，神的仆人，我们以何样的心态，何样的方式来服事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结束，谢谢，我结束这个录音。